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要把羊宰于坛的北边，在耶和华面前。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羊血洒在坛的周围，要把燔祭牲切成筷子，连头和脂油。祭司就要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全然奉献，烧在坛上。这是燔祭，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人奉给耶和华的供物若以鸟为燔祭，就要献斑鸠或是楚歌为供物。祭司要把鸟拿到坛前，揪下头来，把鸟烧在坛上。鸟的血要留在坛旁边，又要把鸟的素子和脏物除掉，丢在坛的东边倒灰的地方。又要拿着鸟的两个翅膀，把鸟撕开，只是不可撕断。祭司要在坛上，在火的柴上焚烧。这是燔祭，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第二处经文请翻到利未记第六章第八到十三节。利未记第六章第八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们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祭司要穿上细麻布的衣服，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倒在坛的旁边。随后要脱去这衣服，穿上别的衣服，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在今天傍晚让我们再次的来敬拜你。主啊，求你把你生命的道来向我们揭开，主啊，借着圣灵的感动光照，让我们进入你真理的丰富里面，也让我们当中还不认识你的新朋友，主啊，也通过利未记的信息，他们看见他们与你的关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坦白说了，你们谁爱读利未记？我想我们好些弟兄姐妹有读经计划。我想在你的读经计划，如果你从创世纪开始的话，利未记大概是你的绊脚石。 因为你从创世纪开始，不错，有故事啊，来到出埃及记，哇，过红海还可以，然后呢，建会幕，哇，开始很难熬了，对不对？读完了十多章的建会幕的记录之后，来到利未记7章，怎么样献各种祭，多么精彩！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呢，你还熬下去的话，还多20章，告诉你祭司的工作啊，献祭的条例啊，各样的这些节日啊。如果我告诉你这么多之后呢，我说好，现在换成你是主日学的老师，你教小一小二班好不好？然后我告诉你，现在选一卷旧约的书卷吧，来教他们。第一季1月了吗？选一个书卷，你会选哪一卷呢？创世纪嘛，应该是不是？或者民数记也还可以，马太福音也不错。牧你知道吗？犹太会堂里面小朋友读旧约第一卷书是利未记啊，那些拉比是不是搞错了？为什么好选不选第一卷书让他们的小朋友读利未记呢？那不知道拉比有没有弄错了。那不过拉比就算弄错了，使徒们也没有弄错，因为在新约里面呢，在新约里面引用旧约的书卷当中啊，利未记是在10大书卷之内，所以使徒们也没有弄错。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认真的了解利未记的信息呢？那利未记的信息跟我们今年的主题就很贴切了，因为我们今年主题是什么？分别为圣，荣耀主名，对不对？那利未记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神的圣洁，认识神的圣洁。所以就今年开始了，让我们来看待利未记，通过利未记来了解我们和神的关系。1到5章描述的是各样的祭祀，6到7章描述的是祭司在献这些祭祀里面的责任是什么。所以我们就以这个做一个起点，分别为圣的起点，或者分别为圣的开始，通过今天的信息1章和刚才6章的一小段来认识这个燔祭。分别为圣的开始就是要认识我们与神的关系，从4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我们要认识的是神的圣洁。那这个燔祭怎么帮助我们认识神的圣洁呢？燔祭是以色列人最常献的一个祭，早晚呢，早上晚上都要献。而这个燔祭呢，是以色列人自己带着一个牲畜，刚才我们读了嘛，你可以带牛来，你可以带羊来，你可以带鸟来，如果可能经济比较缺乏的就带鸟来了。那带了这个牲畜来的时候呢，带了这个动物来的时候呢，就是相当，我们读的时候不觉得怎么样了，不过你要了解，你要知道这个对那个献祭的人来说，这个是相当动人，相当戏剧化的一个场面。他自己选了一头牛了，比如说牛就带来了，选带来这头牛来到这个会幕面前呢，你看到他跟那个祭司其实是分工合作的，不只祭司一个人在献，他也是在那边参与，他也剥那个牛的那个皮啊，然后看到这只牛被切成筷子，然后死了，放在这个坛上就像烧了，你知道吗？相当对他有震撼力的一个经历。他就看见这头牛呢，这样这被献上去了之后呢，通过他的参与呢，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虽然他不能够完全的解释和明白，不过发生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他有一些他的罪已经归到这头牛的身上，烧掉了，到神的面前去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通过这个献祭献燔祭的这个过程呢，燔祭是这个火的一个祭啦，烧了这个祭， 那通过这个先犯祭的这个过程呢，你就认识这个以色列人来到怎么样的一位主面前呢？其实怎么说呢，那我认识一个人，当然先说清楚，这是一个弟兄啊，所以姐妹们不用敏感，我不是在讲你。那这个弟兄呢，他观察他就知道他很爱干净，很爱干净。到一个他的这个办公室的那个地方啊，就看到他在进办公室之前呢，都要抹一下他的脚的布，那个地布啊，才进去那办公室。你说这个人爱不爱干净？通过一个小动作，你就知道他非常爱干净。那这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这里呢，从他们献祭的方式，你知道说他们来到怎么样的一位神面前，这个神有怎么样的一些要求，就在这里。首先，比如说献牛吧，第三节说，这位神要他们献上怎么样的牛呢？没有残疾的公牛。那羊也是一样的，没有残疾的公羊带到这位神面前。为什么这个没有残疾的公牛或者没有残疾的这个羊啊，毫无缺陷的这个羊，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打个比方啊，我们如果到超级市场去买苹果，你会专门选那些烂的，专门选那些哦有洞的撞坏的，没有的，我们这个是选最好的，然后剩下的是什么呢？烂的，剩下是没人要的，摆在那边过几天呢，哦，廉价出售了，因为没有人要，再不卖就烂了。那这里也是一样的，神要求的是一个完美啊，神要求的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祭物，不只是一个完美一个最好的祭物，这里还说神要求公牛。哎呀，那个公牛母牛都是牛吗？不是，公牛的价值比母牛高。换句话说，神特别看重这个祭，神要这个来献祭的人呢付代价，付代价把最好的来带到神面前，因此献没有残疾的公牛。我们都有过这种经历啊，特别可能最近一些弟兄姐妹过了圣诞节，你就会收到什么很多的巧克力了，礼物了，大家送你这边一盒那边一盒，可能你接下来半年都吃不完了。那你怎么办呢？怎么处理这些巧克力呢？哎呀，刚好有一个朋友生日，拿一个来包一包就送了，普通朋友嘛无所谓。我假设你见你的老板呢，那以前我是一个上班的时候呢，这个刚开始嘛，就是上班不大会做人，我的大老板就请我们大家这些年轻职员去他家吃饭啊，不会做人的我就去了咯，说去吃嘛，不用带东西来，去来就来，我就来了。结果另外一个同事很会做人，他就知道这个老板爱喝酒啊，名酒，就去专门挑了一瓶好酒啊带去。这个老板都说不用带东西去嘛，结果呢，老板看到那一瓶酒，笑很开心啊，说哎呀，这就是我的失误。知道那个老板要什么，就花心思去知道他要什么，就按照他要的东西带去给他了，带去给他了。那马拉基说什么呢？马拉基先知说到，当回归了的这些犹太人啊，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把那些瞎眼的、瘸腿的这些祭物，这些牛跟羊啊，献给耶和华的时候，他们是做什么呢？马拉基很生气，你们藐视耶和华，你们把这些东西献给神长，神长都不会要，你们却把这些东西献给耶和华，这个是他们的问题。因为他们似乎，以色列人似乎忘记了，他们是来朝见什么？马拉基说，这个大而可畏的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大而可畏的君王，他的名在列邦中必被尊崇。换句话说，在这里当这个神要求圣洁的时候呢，他要求他的百姓把没有残疾的公牛带来给他的时候呢，他是要求百姓以一个恭敬、一个敬畏的心，通过付代价把最好的摆上 给这位神，因为他们是朝见这个要求完美无瑕疵的一位神。这就是圣洁，来到一个神面前，了解他是一个完美纯洁不容许任何瑕疵的一位神，而以一个恭敬敬畏的心来敬拜他。任何有缺陷，任何缺欠都会冒犯他的，这就是神的圣洁。你说这样的一个观念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也在带东西来敬拜神，你带什么来呢？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这个无残疾的公牛啊，代表的是那个付代价，一个出于恭敬的心来敬拜他。反正在旧约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神要的不是那个千千万万的牛羊，或者那个油河啊，滔滔的油河，神要的是一个敬畏的一个心来到神面前。你带着什么来到神面前呢？你来敬拜神的那个心态是无残疾的公牛吗？还是你把瞎眼瘸腿的都带到神面前来了？忙了一整天嘛，我们大家都累了，我们就来到这里，哎呀都无所谓了，反正敬拜的时候如果不够休息，听到的时候顺便补一下睡一下都无所谓。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这样做，你就带着残疾瘸腿的牛来到神面前了。特别是如果下午我们有时间休息一下啊，一些弟兄姐妹，那你应该争取直到你来到神面前敬拜神听到的时候，你是把最好的精神来到神面前。不要像马拉基时代的这些以色列人一样，把这个献祭的东西当成是一个形式，一个宗教礼仪而已，于是觉得都无所谓，瘸腿瞎眼又怎么样呢？啊，忘记了这个耶和华是大而可畏的神。我们要愿意付代价，心灵的立志，愿意付代价，把最好的敬拜来献给神。自己先预备，预备你的心，立志说，哎呀，我要争取找到，我要争取每次的敬拜不迟到，我要争取来到敬拜的时候我的心智已经预备好要敬拜神啊。这个就是你认定神是圣洁的，你愿意把没有残疾的公牛带到神的面前，甚至立志说我找来参加这个早祷会，为教会的事情崇拜的事情来祷告。这就是我们预备心的整个过程，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神所喜悦的祭来献给他，因为神是圣洁的，因为神要求完美的，神要求我们付代价。这是第一方面，神是圣洁的。除了认识神的圣洁之外，第二方面我们要认识神的愤怒。神的愤怒，当我们看到神要以色列人带来的这个祭物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了解什么是罪了。因为以一个不完美不洁净的人来到神面，当一个不完美不洁净的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是在冒犯神。因为立位记通过献祭要回答的这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这里，一个不洁净的人怎么样来到一个圣洁完全没有污秽的神面前呢？所以他就先举出燔祭，因为燔祭不但是最常献的一个祭，刚才已经说了早晚都献，它也是历史最悠久的一个祭。因为在创世纪那边第八章，当挪亚从方舟出来的时候，他第一件事做的是什么？建一个坛，拿各样洁净的牲畜飞鸟献了燔祭。那可能一些朋友们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圣经告诉我们在创世纪第六章的那个时候啊，这个整个世界上的人呢都活在罪恶里面，中夜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哎呀，这也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一个写照啊。 人中夜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然后这个恶达到神的面前呢，神很生气，神愤怒，神给这个世界120年的机会，然后同时叫挪亚你去预备一个方舟，到了时候神果然审判这个世界，在愤怒当中神降这个洪水消灭了整个世界，除了挪亚一家人之外，那挪亚一家人他们明白神的拯救了，他们明白神饶恕了，赦免了他们的罪了，他们从这个方舟出来就献祭了。当他们献祭之后，圣经怎么说啊？那边创世纪八章说，耶和华闻了这个祭物馨香的气味，就说他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这个地，也不再以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馨香的这个气，原来至少从挪亚时代开始啊，亲爱的朋友们，神就是这样看我们呢、啊。我们神的关系是很紧张的，有一些人呢、啊，有些人来寻求神的时候，不止基督教了，他们在想到宗教的时候呢，他们的那种观念是一个，哎呀，这个神是可能是圣诞老人还是怎么样啊，非常和蔼可亲的一个老人家，我来到他面前呢，我就跟他友好，他呢就一直的都是很爱我啊，非常友善的一个神明啊。哎呀，大错特错了，神跟我们的关系不是这样，他不是我们的朋友。献祭告诉我们需要一个祭才能够到神的面前呢、啊，需要一个祭，因为神非常的愤怒。这边的效果是什么呢？献祭的效果，你看九节、十三节、十七节一直重复，当他们以这样信心到神面前献上这个燔祭的时候呢，这个馨香的火祭才能蒙神的悦纳。馨香的火祭就好像挪亚时代一样，神闻了那个馨香的火祭，神的那个怒气舒缓了，神把这个审判给挪后了，没有审判，暂时没有审判，因为神的怒气舒缓了。我相信可能弟兄姐妹朋友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在你的这个工作的场所了，你都有一两个同事，就是每次都是有那一两位同事是你有点受不了的，他说话的方式，他做事的方式，你就是有点不顺，不能够接受他，你每次他踏进办公室你就是有点不舒服的感觉，你就是希望他最好他不要讲话。那有一天，那么一天，这个你看不顺眼的这个同事他又来了，正当你开始有点不舒服的时候呢，这一次他突然间拿出一包甜点，你喜欢吃的那个甜点他给你哦，哎，来小明还是小华来吃个甜点，本来你很不好受，可是你现在你的那个感觉呢舒缓了，你今天能够心平气和的跟他说话啊。当以色列人把这个燔祭带到神面前就是这样，神跟人的关系是紧张的，可是当人按照神的那个要求把付代价把最好的献上给神，在那个时候神的怒气舒缓了。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来到这边敬拜神的时候，你要了解神是愤怒的。神愤怒什么呢？因为神在乎我们的罪，这个神他不容许任何这个不干净污秽的事情啊。那当然你说，哎呀，有时候你看到别人家的小孩子啦，那他们跑到这个沟渠里面去玩了，哎呀，弄到身体那么脏啊，你说什么，哎呀，那无所谓了，别人家孩子不管我的事，对吗？然后转眼看，哎，我的孩子也在里面，那个你的感觉就不一样，因为你在乎，你在乎是那个孩子为什么弄到这么脏啊。神现在在乎，神在乎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一不谨慎的时候呢，就会惹动神的怒气，这就是人跟神的关系啊。圣经很多次告诉我们，当神对人的罪愤怒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危险呢？神的火突然什么降临啊，把那个人烧灭了，这个就是神的愤怒 突然来临的结果。可是这个翻祭呢，就把那个审判给挪后了，神的怒气舒缓了。那我们认识神的愤怒吗？如果我们认识神的愤怒的话呢，我们就会很小心我们的衣着，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有一天我到这个食物中心里面的时候呢，那当然我是经过，因为每天早上都经过那边，这个有一个桌子，好像是这个有一群妇女好像定了位置这样啊，每个早上都是在那边聚集啊，这几个妇女十来个坐在那个围着桌子这边讲什么，讲什么话呢？讲闲话啦，讲别的妇女的闲话，讲，每天都是一样。可是有那么一天就不一样了，其中几个在吵架。我说，诶，怎么可能他们这么聊得这么好，每天都聚在一起，为什么今天居然吵架了呢？原来情况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有点混乱了，可是因为吵得很凶了，那个大概是他们其中一个妇女在讲另外一个妇女的闲话。那谁知道呢，这个讲人闲话的那个讲人闲话的那个呢，今天就没来了。然后被讲的那个人那一次不在，可是那后来有人当中传话给他，你明白吗？他就知道被讲闲话了，然后他就来要跟他对峙，可是这他不在吗？于是就在那边大喊大叫啊，又打电话说，哦，你快点下来，我要跟你对峙。哇，被重伤了，背后重伤了。当然他也有讲别人闲话，那个可是那个不要紧。那他呢被重伤了，非常的生气。可是我们呢，通过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在重伤神呢，神被冒犯了，他是生气的，他在乎我们在暗地里面所犯的罪，他知道，他也是愤怒的。这就是第二方面，献祭提醒我们，为什么需要缓和神的愤怒呢？缓和神的怒气，因为我们冒犯了他。我们来到神面前，要认识神的圣洁，也要认识神的愤怒。不然的话，这个信仰啊，你来寻求任何的信仰，信仰就变成一个功利主义，一个交换，对不对？我把这个牛啊羊啊杀了给你，你就把一些什么好处给我啦，给我平安也好啦，给我钱财也好啦，给我四个号码也好啦，给我孩子可以生孩子啦，还是什么东西，这变成一个交换。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跟神的关系紧张，神愤怒。那这个祭祀不是为了讨取什么好处，而是为了缓和这个神的怒气，因为神是愤怒的。可是第三方面，这个翻祭告诉我们，不止神的圣洁，神的愤怒，这个翻祭也告诉我们神的慈爱。神的慈爱，其实当我们了解翻祭的这个功用，当我们了解神跟我们的这个紧张的关系，我们本身就已经看到神的慈爱了，不是吗？因为他愿意给一个方法，让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呢，可以来到他这个圣洁没有罪的神面前哦。可是问题来了，这个翻祭，这个牛啊羊啊，就算是没有残疾的，那怎么可能能够安抚这个完全圣洁的这个神呢？怎么可能呢？就好像你穿着你的孩子吧，跟你一起去，假设去那位弟兄的家，我没有去过。我相信这种那么爱干净的人呢，一般上呢，他全家都非常干净，整个家可能桌布也是白色的，可能抹手的布也是白色的。然后你就坐下来，他就给你一盘意大利面给你孩子吃，你知道那种番茄汁啊，喷来喷去那种，你吃得下吗？那你敢吃？来到神面前有什么办法能够满足这个神的要求呢？更何况我们真的看见圣经告诉我们呢，什么是罪的时候，我们就了解了。因为来到新约的时候呢，耶稣也好，保罗也好，讲得很清楚。耶稣说， 你们说不可杀人，可是我告诉你们，如果向弟兄怀恨的，也是难免那个审判。你看耶稣他就把这个事情说得很明显很清楚，我们只以为我不做伤天害理的事，那我就是 OK 我行了。可是耶稣说，等一等，你看一下你的动机吧，你的动机里面有没有仇恨？如果有的话，仇恨杀人一样被定罪。那保罗呢就说得更清楚了，如果我们看我们内心的世界啊，各种的淫乱、贪婪、嫉妒、恼恨，还有各样的骄傲，你就知道了，原来问题不是在外面，不是我们穿什么衣服啊。当然那个是一方面，我们的那种淫乱的意念呢，从我们的衣着上就看得出，当然这个当然是的。可是更重要的更彻底的问题，就是我们内心的那个意念，这个充满罪恶的这个内心的世界，来到神的面前，怎么可能凭一头牛来安抚神呢？那这就是所有宗教劝诫的地方了。大家都以为我们献上一些什么赎罪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安抚这个神。每个人每个宗教都是在教人怎么赎罪，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罪，可是我们在想以我们可以接受的方法来赎这个罪。我们把神的这个标准给降低了，降低到我可以接受的，我可以做得到的一个标准。于是我们就各种各样的方式啦，将功赎过的方式也好，积德行善的方式也好，献杀鸡杀猪的方式也好，都是把神这个圣洁完全圣洁的标准放低到我可以做到的一个标准。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了。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感谢神，利未记第一章告诉我们燔祭的目的是什么。第四节，照着神指示所建的祭便蒙悦纳，要为他赎罪。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不是因为这头牛能够赎我们的罪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而是因为当这个以色列人他凭着信心按照神的话语把这头牛带到神面前的时候呢，他凭着信心抓住神的应许，神的确为他赎罪了。那真正的那个没有残疾的牛在哪里啊？在以弗所书刚才读的起引经文那边说什么？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献给神了。他自己没有残疾，哎呀，你们说哪里幸运哪里有讲没有残疾，是因为没有用没有残疾。同样的一个翻译是无有瑕疵，无有瑕疵的献给了主，洁净我们，使到我们同样的能够与神和好。这就是耶稣所为我们做的。那所以你看到神的那个爱吗？他就把他的儿子预备了，那个真正完全没有瑕疵付上代价来为我们的罪舍了自己摆上，这就是神的爱了。因此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我们知道有这个感觉，我们没有办法来赎我们自己的罪，如果你知道是你是个罪人，你也没有办法用任何的方法来赎你的罪，那这里有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为你预备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完全圣洁没有瑕疵，成为人代替人的罪被摆上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我们唯一的盼望，这个就是神为我们预备唯一的方法，这个就是神的慈爱。第四方面，神的心意。 了解神的圣洁、神的愤怒和神的慈爱之后，那神的心意是什么呢？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回应这个燔祭呢？耶稣基督为我们摆上，我们怎么样来回应呢？第九节那边告诉我们，这个祭物是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那燔祭的特点，当然我们希望如果有机会我们继续来看其他的祭，可是燔祭的特点呢，就是祭司完全吃不到因为别的燔祭可能祭司 拿一条腿啊，还是利未人分什么啦，这里没有，这个燔祭是完全的摆上，完全的烧着，表示什么呢？完全的归于神，完完全全的归于神。不但这样，不但这样，刚才第六章那边我们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燔祭的火是怎么样呢？是要常常的烧着，不可以熄灭。那据说一个原因呢，可能是因为这个燔祭的火啦，第一次会幕建成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火来焚烧那个燔祭了，天上来的火，神自己的悦纳，所以祭司们要继续的维持这个火啊，因为这个是天上的火来维持神的那个悦纳在他们当中，所烧的一切的祭都同样的被神悦纳，这是他们的一个看见。不过无论怎么样，我们要看见我们应该有的回应就是在这里。当我们信靠耶稣之后啊，当我们抓住神所为我们预备这个完美无瑕疵最高代价的这个祭之后呢，我们要怎样的来把自己献上呢？整个人都改变了，耶稣的死功效不停止，常常的烧着。而且我们呢，保罗说在哥罗西书第一章，让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无可责备，把我们的生命献上，成为活的祭。活的祭啊，燔祭不是 那头牛烧了死就没有了，对不对？可是这个活的祭是什么呢？整个生命继续的，好像一个活燔祭啊，就是你的整个说话形式，你的价值观，你想法，你工作的选择，你处事待人的方式，都完全的献上，时刻的献上，因为耶稣已经接纳你了，使到我们能够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无瑕疵的儿女。这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呢？这是怎样的一种生活？以前我出国去英国念书的时候，那个时候英镑很大，一英镑换新加坡钱3块钱，哇，很心痛。那个时候刚过去那边的时候，头几个月买什么都一直在兑换，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可能弟兄姐妹从国内到新加坡来，开始前几个月也是在那边算算算。后来一个学长跟我说，哎，伟华，我看你最好不要这样活下去了，你已经不是那边了，你已经现在到了这里了，你就干脆就按照这里人的生活方式去用钱了，你会比较好过一点。你看这个就是那个观念啊，我们已经是什么呢？脱离那个旧有的生活。因为保罗说彼得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已经过去了。那现在呢，分别出来已经是属于神的了，我们就不要按照以前的方式来思想，来用我们的时间来交一些朋友，来去一些以前去的地方，犯罪的地方，来花时间看一些不好的网页，以前那些犯罪的事情，时候已经够了，过去了。今天呢，到了新的一个地方啊，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整个意念、价值观改变了，求神帮助我们。就听说有弟兄姐妹， 参加这个诗班呢、啊，说哇很好，心烦，可是让神的话借着诗歌啦，我们一直思想这个诗歌来充满我们，或者有背经句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借着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充满我们，让我们整个人的意念被改变，完全的改观，能够被献上，成为一个没有瑕疵的一个祭物，被神所悦纳。这是你新年的立志吗？新年的立志，让你的整个心思意念能够分别出来，成为一个没有瑕疵、没有残疾的公牛，完完全全的被主悦纳。求神帮助我们，分别为圣的开始，在于认识我们跟神的关系，认识神的圣洁。我们到神面前来的时候，神要求我们怎么样付那个代价，怎么样把最好的摆上。这是你的心智吗？特别在敬拜上预备你的心，不迟到，有精神的来敬拜主。第二方面，分别为圣的开始在于认识神的愤怒。来朝见神的时候，知道基本上人和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直到我们知道我们随时都可能冒犯神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的来谨慎我们的整个生活。第三方面，认识神的慈爱。越明白神的那个圣洁的时候，我们就越看见我们是无助的。不要把神降低到你的标准，而是要完完全全按照神的心意来看待神的那个标准。我们是无助的，除非神为我们预备无残疾的公牛，耶稣基督他来就是那个无瑕无疵的完美的祭，你必须接受他，不然你就没有希望。最后，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呢？活祭，完全摆上，常常的摆上，时刻的烧着，整个生命心思意念被神的话洁净，使到我们能够时刻被神使用。求主帮助我们，如果当中的朋友们还不认识耶稣的话，这就是福音啊，神给我们宝贵的应许。以前在最终捆绑当中，也许这是你的一个经历，哎呀，想做的事做不了，不想做的偏去做了，这是因为罪的捆绑啊，这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紧张，这是因为圣经老早就告诉我们了，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可是耶稣他来，因为神爱我们，预备了这个完美的祭，有大能，他的血在十字架上流出来的时候，比这个牛羊的血更美，洁净我们，释放我们，使到我们靠着耶稣能够有新的一个生命，也能够把自己摆上，享受真正跟随主带来的平安和喜乐。但愿你也认识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晚上通过这个翻祭，主啊，我们看到你要求我们怎么看待我们与你的关系，求你就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立志怎么样的以圣洁为装饰来敬拜你，怎么样的以圣洁的一个心态来跟随你，怎么样的持定你的慈爱，这个完美的祭来过一个感恩的生活，把自己献上成为活祭，分别出来，时刻完全的被你使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